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在22章我们看到耶稣先被送到犹太公会，在犹太公会那边他承认了两件事，他就是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尤其当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对犹太的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等于是亵渎神，他们就抱定了要杀耶稣的决心。但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因此呢，23章就开始记载这些犹太社会的上层人士怎么样利用罗马的政治来杀害耶稣。23章第1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当时的巡抚，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他是一个残暴冷酷无情的人。根据当时罗马的政权，他对于犹太地的人有生杀大权。可是在他处理耶稣这个案件，从头到尾看他似乎有点懦弱，好像跟历史上记载他的性格不太符合。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历史背景作为插曲，他第一次到这边上任的时候，他的官府是在靠海边的凯撒利亚，他本来想把他的军队就移到耶路撒冷去，因此他第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大张旗鼓，整个军队拿着罗马的旗帜进了耶路撒冷城，而罗马的旗帜上都绣有当时凯撒的像。对犹太人而言，这是偶像，带着偶像的旗进了耶路撒冷城，是一件极其亵渎的事。因此呢，当时就有很多犹太人长老们他们起来反对。以比拉多的性格，你反对归你反对，我是罗马政权下派任来这里当巡抚的，我有生杀大权。因此他就派了一队军兵把这些人围起来，结果没想到这些犹太人每一个人就趴在地上伸长脖子准备受死。这对比拉多而言真的是一个震撼教育，从此以后他就在那一次事件中学了乖，对于处理以色列人他都非常的小心，知道他们牵涉到神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的绝对，宁可丧失生命的。我们再回到第2节，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其实他们这边完全讲假话，在犹太公会里面他们要定罪耶稣，是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对于这些宗教事件，犹太法庭、犹太官员他们是一概不理，因此呢，他们就把宗教事件转成一个政治事件。最主要控告的理由是他诱惑百姓禁止纳税给凯撒，当然这完全是说谎。记不记得在前面几章我们读过耶稣怎么教呢？凯撒之物当归凯撒，神之物当归给神。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人不要赋税，这一个是他们控告耶稣最主要的事情。接着呢，又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基督就是弥赛亚。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觉得弥赛亚来是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因为根据旧约的说法，弥赛亚来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因此他们就抓住他是君王的这一个，要挑起政治事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耶稣他的来有两次，第一次他来是当祭司，是怎么样把神的百姓 以及外邦相信耶稣的人，像祭司一样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他才是君王。因此他们到比拉多那边控告耶稣的事，其实是完全虚假的。第三节，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在这边路加的记载非常的简洁，路加似乎有意把事情稍微交代的，并且只提重点，而细节呢，在约翰福音就讲得非常的细。其实耶稣跟比拉多之间有许多的对话。在约翰福音18:33那边，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问他说，这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再来，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接下来比拉多就问他说，那样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就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间，特地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讲了许多话，对于比拉多这个人的结局，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传闻。有一种说法，后来他也认罪悔改，也得救了，似乎耶稣就在被他审判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许多话之后，让他的良心持续在他心里做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4:，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路加的记载一方面借着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官员来证明，在整个政治的审判上，比拉多找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但另外一方面也要凸显政治的懦弱与无能。在当时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神的国不需要政治的帮助，政治也从来没有真正帮助过神的国，政治完全是妥协的。只要人的声音大，政治就把公义出卖了。就像当时他们所说的，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当他们提到加利利的时候，就似乎给比拉多开了一条出路。第六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其实比拉多的权责比西律还大，但比拉多跟西律，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事件，西律就觉得比拉多侵犯了他的权利，因此两个人一直都不和睦。当比拉多一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他马上就把耶稣当作一个政治筹码，因为他好像欠西律王一个恩惠，因为之前他得罪过他，因此呢，就把耶稣当作筹码丢到西律王那里去，一方面讨好西律，一方面也是解决自己手上的这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这个西律就是那个荒淫无度，为了自己娶了哥哥的妻子，被施洗约翰当面训斥，后来又因为女儿生日的时候跳了一个舞，他就把施洗约翰杀了。他 对于犹太人的事情十分的好奇，尤其他听见过关于耶稣的事迹，一开始他还以为是施洗约翰复活了，他很久就想要见他。这时候比拉多把他送过来了，他很欢喜，他指望能够看他行一些神迹。第十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告他。当希律看到耶稣来了，希律非常的兴奋，一直跟他讲话，要他行神迹，问了许多的话，耶稣呢却一言不答。耶稣十分清楚希律这个人，也知道他不过好像把耶稣当作小丑一样，他完全没有追求公义的心，不然他就不会杀了施洗约翰。因此对于这个人，耶稣完全沉默，一句话都不回答。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希律好像极力的讨好耶稣，希望耶稣行一些神迹，同时呢祭司长文士站在旁边大声的指控耶稣，整个场面一片混乱，只有耶稣一个人静默无声，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如同羊在剪毛人的手中静默无声。十一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本来想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丢给希律，结果呢希律完全没有办法从耶稣那边套出任何一句话，因此不得不把耶稣又送回比拉多这里。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十二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在诗篇第二篇大卫的诗这么说，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耶稣亲自说的，他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当然我们还是世上国的公民，我们需要尽我们公民的本分，照着我们良心做该做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寄望这个世上的国能够帮助扩展神的国。在耶稣那个时候不会，今天照样不会。比拉多、希律都是典型政客的最佳描述，甚至于整个世界上的势力要因为抵挡基督或者他的儿女们而彼此结为朋友。尤其在末后的时代，神的话告诉我们，基督徒们的处境只是会越来越艰难。求神帮助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专心一意的跟从主，而不寄望这世界的各样的制度。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对世界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应该效法，帮助我们认清世界的本质，政治的本质，让我们在受到各样逼迫的时候仍然不失信心。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